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洗濯盆的镜子。弟兄姐妹，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东西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讲得完，我尽量哈。那我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在以前犹太人或是讲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在他们的会幕里面敬拜他们的神。那么洗濯盆是会幕里面，对不起，应该讲会幕外面啊，他们在外院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物件，他要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准备自己来敬拜朝见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那这一篇的道理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感谢主让我这几次讲道里面都讲到会所里面的这些的物件所代表了属灵的意义。那么盼望在我们明白这些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更加的敬虔，更加的敬畏我们的上帝。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所唱的歌里面，跟甚至我们刚刚所念的经句当中，我都发觉到跟我今天讲的道有很重要的关联。所以我相信呢，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我们的讲道跟唱诗当中呢，有一个彼此的呼应，甚至我们所念的经句里面都有彼此的呼应。第六年，我只能说这真的是神早就预计好了，他感动不同的人在讲同样的东西。那么洗濯盆的镜子这个题目本身看起来好像觉得可能没有人会用这样子的题目来看，但是弟兄姐妹，这个镜子有很大的奥秘在里面，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那么我们请大家先看在我想自我清洁和审查里面的 number one， 铜代表审判。为什么？因为洗濯盆的材料就是用 copper 或是讲 brass， 就是黄铜的意思。这个铜本身代表了审判，因为从旧约里面所有的记载里面呢，铜都是代表审判。为什么？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故事当中，就是我们上一次在讲金香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炉是用铜做的。那有一个人叫做可拉，大家记不记得？可拉呢，他背叛，所谓的背叛就是说背叛神所拣选的领袖。可拉说他有群众基础，他不太服从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他起来反抗。然后呢，摩西说，那好，那你带你的香炉，我带我的香炉，我们来看看到底上帝是拣选谁。可拉想说，我也是神的子民啊，我也是立位支派的，为什么立位支派？就是你可以当祭司，我不能当祭司哈。那这件事情呢，神非常的愤怒，所以神就使那个所有可拉党的那些人呢怎么样，地裂开，活活掉到阴间里面去。 OK， 但是他们所拿的香炉呢，通通掉在地上，那个全部把它收起来以后呢，把那个香炉融掉了，融掉了以后，那个铜呢就包在祭坛上面，所以那个祭坛呢就变成铜祭坛。所以那个铜的意思就是一种审判的意思啊，就是一个 judgment， 是一个审判。所以当你看到这个铜审判的时候，你要很害怕，因为审判下来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生，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死。你没有第二条路，弟兄姐妹，没有第三条路，不是生就是死。所以审判是很可怕的。但是现在洗濯盆居然用什么？居然用铜来做。而且他用这个铜做是哪里来的铜呢？请你读第一个，好，出埃及记38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用铜做洗濯盆和铜座，是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么请注意，他没有大小的规定哦。所以呢，在摩西会幕里面，他所做的洗濯盆呢，就是我们上面四个图像当中最左边那个。最左边那个就是一个盆状，还有一个盆座，全部都是用铜做的。嘿，这个呢是用 那个富人的镜子哈，我们现在要讲镜子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哈。镜子现在不是像我们都是玻璃镜子哈，不是的。以前呢，就是用铜做的啊，就像我们古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以铜为镜，可以怎么样？整衣冠。OK， 那个以前的镜子都是铜镜啊，为什么？因为铜可以反射，反射出来之后可以照你，对不对？你要是头发乱了，你还可以。还可以整理，那个衣服什么地方皱了，衣服什么地方不对，那你可以看得清楚，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镜子一样。所以请注意啊，那个镜子不是玻璃镜子，是铜镜。OK， 但是铜镜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是很清楚啦。那但是这个铜的镜子呢，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整个洗桌盆它做好的时候呢，你可以没有装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你可以看到你自己。装上水了以后怎么样？更看清你自己。所以呢，你可以马上知道它这个意义就很简单了、啊。它要怎么样？它要照照你自己，看看我自己。我身上如果有脏的东西，对不对？我是脸上有些什么啊不对的地方，或者是说像我们姐妹啊，画胭脂、擦口红啊，哈、啊。你要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你要整装自己，让自己有整洁，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上就是说这个铜做的洗桌盆，它本身什么代表审判，暴露人的什么污秽。我身上很脏啊啊！有时候小时候妈妈就说：“哎呀，你那个脏镜子，你看看照照镜子，你看这个脸这么脏，你还跑出去跟朋友玩，将来长大了你见女朋友不能这样子啊。”对，我妈妈小时候这样哈，所以那个时候要整装了，不能够随便那个哈，不然的话，也许脸上脏脏的跑去学校，老师会骂你啊。所以这个镜子也可以知道，你可以自我省察，自我什么，自我洁净啊。所以在这个洗桌盆的规定以内呢，马上啊，出埃及记三十章啊，出埃及三十章19-20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就是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涤 OK， 免得死亡 OK。 哇，那么神就在那边更规定啊，诶，你在服侍我之前啊，你要在那个洗桌盆里面洗手洗脚。所以你可以看到洗桌盆是做什么？洁净用的，对不对？那这个在这个洁净用它规定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礼仪了。你在服侍神之前，你必须要洗手，而且怎么样？洗脚。所以在当时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以色列的地方哦，都是沙漠，不太多水了，所以呢他们脚都是穿那个 sandals那个什么草鞋，所以呢他的脚呢出去走没几下全部都是脏的，尘土飞扬。所以呢如果你要进圣殿或是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吩咐你说你要洗手洗脚，你如果不洗手洗脚贸然来服侍我的话，你就要怎么样？死亡、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铜不是生就是什么，就是死。在服侍上帝之前呢，你要洗手洗脚。那这个是身体的部分而已哦。我们还没有讲到魂啊、灵里面的部分。你仔细看，刚刚开始神规定的时候呢，那一些的祭司们，他可能只有在 literal， 只有在这个字句上面他要做到，但是他的魂层面他没有做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在这个洗桌盆，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宗教的礼仪。我必须要洗手洗脚，不然的话上帝会打我，甚至会让我死亡。所以呢他们对铜的洗桌盆是很害怕的。如果你没有做这一道手续的话，上帝就要让我去死啊，马上审判就临到。所以这是当时他们对这个洗桌盆的这个他们的害怕。那么请你看我上面四个图片里面的左边第二个。左边第二个呢是这个图片是从犹太人齁、哦、 他们准备做第三个圣殿，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在耶路撒冷啊，那个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呢，它是一个清真寺在那边，对不对？但是犹太人他们已经把所有圣殿所有应该要做的物品呢通通已经预备好了。那他们那个预备的那个洗濯盆哦，你就会看到说哦奇怪啦，怎么跟左边那个不太一样啊，好像就是说一个大锅炉一样，有没有？然后呢下面有几个哦，你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那个水龙头一样。然后有一个接管，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管子接管啊，然后他那个下面的祭司在那边洗手洗脚，那边好像一个水龙头一打开，诶水就从那边出来了。OK， 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准备啊，在圣殿第三圣殿，在他们可以建圣殿的时候，他们的洗濯盆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请你注意，还是用什么？还是用铜啊？因为神在规定这个洗濯盆的时候，他没有规定形状大小。You see， 这个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神在那边扶了一个暗笔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就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没有规定 size 大小，但是呢这个第二圣殿所要做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呢在他们的礼仪当中呢有一道手续需要用活水，叫 living water， 就是在检验大麻风的时候呢，他在宰那个用那个雏鸽的时候，他那个盛的那个血是要用活水，所以它是要 living water， 那个活水的意思就是流动的水，所以你可以看它用接了管子去的，所以它必须要是活的，是一个 living water。 OK， 当然这个 living water 对我们现在后面的人来讲，你可以知道那个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圣灵。 OK， 所以这个活水里面洗濯盆里面的水呢，有人应用就是说哦，那个里面将来也是一个好像是预表圣灵。那这个就是简单的讲起来，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会幕的，他们对于摩西会幕的跟第三圣殿所用的这个洗濯盆，我们稍微有一些的了解。好，我们大家请看第二个哈，水和道的行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洗濯盆里面的这个水呢？其实水就是神的道。为什么这样讲呢？请大家看哈，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这个水在整个会幕里面代表的意义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这神的道代表谁呢？请问神的道是谁呢？弟兄姐妹，神的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本身就是代表谁？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把教会洗净。那他自己说哈，第二，主的话洁净我们，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因为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耶稣就说他自己的道可以使人得到干净。那么你要从一个犹太人他的这个文化背景当中，在整个会幕里面只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我洁净的，就是洗濯盆上面的水。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个水就代表神的道，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所以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哦，好，原来以前我们这些祭司们他们所用洗濯盆，他在洗濯里面洗手洗脚的时候，原来是用神的话来洁净他们。所以这个就带我们进去了一个所谓魂层面的一个洁净。那么在雅各书里面他讲到哈，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哈，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第二面镜子？ 这第二面镜子就是说，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然后弟兄姐妹，雅各书的雅各，耶稣的弟弟，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我们不要去洗桌盆洗洗手就以为什么都有了，你要详细查看那个水所代表的耶稣的话，你要常常怎么样？弟兄姐妹，他说什么？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你要在所有神的话语当中，你要看出他奇妙，你要常常的思想，不是说我听了以后就忘了，而是我把它行出来。弟兄姐妹，行道的重要在雅各书里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怎么样再强调了。如果我们只是光听到，就像我们每天每个礼拜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你听牧师听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讲了很多的道，但是你没有回去思想，你就好像看了一个镜子，整整一关早上出门了，你就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了。有一次我记得我太太很好玩，我跟我太太出门了，然后我们比如说到那个 mall 里面去 shopping 然后我找不到我太太，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啊，他手机上，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太太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啊。然后我太太问我说，你还记得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吗？你说我怎么回答？ I totally forgot， 我忘记了。我说太太你今天穿什么衣服？ Oh my gosh，我真的忘记了。然后我太太就很生气，你一点都不在意我，我穿什么衣服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记得。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记得我穿什么衣服吗？我当然知道，对对对对对对。哦，糟糕， I'm in big trouble。 看后走后就忘掉了，我甚至连太太那天穿什么衣服我都不知道，红的蓝的黑的不知道，我忘记了。认得太太长相就好了，我感谢主，我真的忘了，因为我没有把它，你知道，也你可以说我没有那种 photograph memory， 我没有那种照相机式的那种记忆力，或者是说我没有 pay attention。 不过我告诉你啊，你问十个男生哦，你记得他早上他太太出门的时候，然后你问他说，你今天早上，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你记得吗？我看大概五个人就已经忘记了。然后你再说，你太太跟你一起出门，她穿什么衣服？能够答出来的，我看没有一个。有啊，你老公有，感谢你啊，你老公很特别。因为我们没有注意，那保不是保罗，雅各在那边他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同样的。我们在这个洗濯盆的时候，他在讲说，我们没有详细查看，我们只是敬个礼仪就好了，我们只是在那边洗洗手啊，哎呀，我洁净了。也许我们有些人跟我以前一样啊，我以前到教会你知道今年是我信主30年了，我在1982年11月14号30年，我30年当中，我在想说自己礼拜天来做礼拜啊，做完礼拜走后就忘了，那天牧师讲什么记不得了，也许他讲的笑话我记得，其他我通通不记得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少去详细查看，没有真正的去把他所讲的东西，我实行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跟你讲，很少，一直到我差不多。信主在20年以后，我才慢慢的、真的很认真的在那边寻求。弟兄姐妹，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雅各书他在这边讲说，你要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是怎么样？时常如此，就是不是说听了就忘了。我大概在信主5年以后，我 我们教会的人就发现到我这个人圣经很熟，牧师在讲什么道，我几乎都知道他要讲什么。因为呢，他讲什么地方，他扩的哪一节经节，我大概都知道在哪里。因为常用的那几个经节经句，我大概都知道在哪里了。所以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呢，他们要考什么圣经的知识啦，或者是要背经啊，他不敢找我，他说刘宇仁你不可以参加 ，OK？ 因为我都知道答案在哪里。但是我不是以这个为夸口，弟兄姐妹，我们要详细考察。只是我那个时候还听到，并没有行道。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只有在脑袋里面，还没有到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雅各书里面他讲说，你要当这个镜子嘛，你要真正的用这个镜子有这么一个效用嘛，你就好像把这个镜子整天带着。好像我们姐妹很喜欢哈，你们是不是皮包里面都有一个小镜子？有没有？有吗？哈，也没有啊。哦，水牛。我们有些姐妹她可能化妆包一打开就是一个小镜子 ，OK？ 她可以化化妆、补补口红啊之类的事情，但是雅各他在这边讲说，你要详细考察那个镜子。那个水也是一个镜子，那个东西你要常常的去什么思想，也就是说在魂的层面的思想，我们神的话是不是我们常常昼夜思想，是不是在我们的魂的层面里面，就像一个你随身拿了一个镜子常常来照自己。为什么？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跟这一个神的话有没有去 match， 有没有去照着神的话来洁净你自己呢？有没有这个样子？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常常最近从2009年跟大家一直在讲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4:29，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着，要什么？要随时说，造就安慰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人在魂的层面里面，你可以做得到，我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话，基督徒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不是你发泄情绪的，而是说我说出来的话要让对方能够怎么样得到益处。那光是这一句经节你就可以思想很久了。你可不可以在你的所有日常生活里面所讲话当中，你把这一句话真正的当成你自己一个反省的一句话？这个句话是不是像一面镜子，常常的在你的脑袋里面，在那边回光返照？我是不是在讲话的时候让人家得到益处，还是他让他得到我给他的 garbage， 还是这些垃圾我通通都丢给他，我好爽哦，啊，我得洁净了，然后他就通通把你的垃圾通通收过去了，把我一些污秽不堪入耳的话通通说出去了，哎呀，我得洁净了哈。就像耶稣讲的哈，入口了不能够污秽人，只有出口了可以怎么样，可以个污秽人。你把所有的污秽的话通通倒给对方了，然后你说哈利路亚，今天真爽快，然后他后面人家收你的 garbage。 还是你要让他得到益处呢，还是你让他得到垃圾？就是光这一句话就应该在我的所有的思想当中，你可以想说 am I doing， 我在做一件好的事情让他得到益处吗？那个益处是 gracefully， 原来他听见以后让他感受到神的恩典。但是往往我们不是让他得到恩典，然后得到你的怒气，得到你的一些垃圾污秽。我们常常思想嘛，就是魂的那一面镜子，我们愿意吗？弟兄姐妹，魂的认罪，约翰福音16:8，我们一起来读。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魂的这一面镜子。所有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魂层面能够思想的，带给我们的结果就是你要责备你自己。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省察自己的话，神的话就要来审判我们。就好像我们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段时间说，你我都要来审查自己，我们赶快认罪吧，认罪神就赦免，你不认罪神就审判。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没有认清那个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省察自己做好的话，我们就有审判。为什么？就有人开始生病啦，有人领圣餐的时候是不够洁净，没有认罪悔改，然后就死翘翘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洗濯盆里面的铜的审判，而不是开玩笑了。在审判的里面，不是生就是什么，就是死啊。 And then 在我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又发现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所罗门王的心看见，那这个洗桌盆呢、啊，记载在历代记下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第一圣殿的时候，所罗门王他把洗濯盆呢又有一个新的看见。那个新的看见呢，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是破天荒的，那个是 innovation。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他做了一件事情，那 summarize 就在历代志下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又制造十个盆，五个放右边，五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哇，好了，弟兄姐妹，在上面那个四个图像里面，右边第二个就是他所讲的十个盆，这个有四个轮子的，所罗门王做了十个，他这个十个呢是有大小的，请注意哦，全部是铜做的。哎，那么这个大小怎么样呢？长宽 1.8 米，高 1.3 米。他做了这一个十个，好像有这个车轮可以移动。这个十个呢，每一个容量是40个 baht， 就是等于800公升，800公升的容量在这个推车的这个盆里面。那么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海呢，是铜海，英文就是 the sea of brass， sea of brass。 那个铜海在哪里呢？就在右边，最右边那个，那个很大的一个铜海，下面有12条铜牛拖着。那这个12条铜牛拖着的这一个铜海放在哪里呢？就放在以前摩西会幕洗濯盆应该摆的地方，因为他说这是给祭司沐浴用的。然后呢，十个那个五个那个洗濯那个左那个右边第二个那个轮子的那个呢，五个在左边， 五个在右边。但是在那个本来应该放洗桌盆的地方，就放了这个十二个铜牛拖了这个铜海。那弟兄姐妹，全世界最聪明的，全世界最聪明的有智慧的王所罗门王，他在造第一圣殿的时候，他做了这些东西。弟兄姐妹，It's so amazing， 太 amazing， 现在越想越 amazing。 这个铜海有多大呢？弟兄姐妹，它的直径是 4.4 米，高 2.2 米，圆周是 13.2 米，它的容量呢可以达到4万公升的水，4万公升的水，整个人可以进进去，可以进去。所以弟兄姐妹，本来是洗手洗脚的，现在是什么？全身下去， 祭司全身下去，你想想看，一个祭司在祭祀上帝的时候全身怎么样脱光光的跳进去，预备要怎么样服侍上帝，用解为 Amazing Amazing。 不过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围起来，因为上帝很不喜欢看到人的不好看的地方啦，所以我相信他们应该有穿裤子啦。OK， 那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要很快的讲，因为这个有轮子的这个十个这个洗濯盆的车子，它是怎么样？是献燔祭所用的物品啊，弟兄姐妹，我们就要稍微解释一下，所有利未记里面记载了五个祭里面，只有一个祭是需要用水来洗的，就是燔祭。那个燔祭呢，律法规定你那个内脏要切开来，皮要剥掉，内外都要洗干净。那个洗干净的水从哪里来呢？就从洗濯盆里面的水洗干净。请注意哦，这是献燔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那我们上次在讲陈设饼的时候，我们有讲到献燔祭，献燔祭是一个啊，在陈设饼里面，那是在这边在外面献燔祭的，就是用洗濯盆里面的这个水来把它洗干净。然后弟兄姐妹，这个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属灵的意义，因为什么？也就是说你我内外都要被神的道洗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够完全的奉献给上帝。因为什么？因为燔祭就是把你全身烧给上帝，归耶和华为圣，全部烧掉， Everything to God。 所以你可以讲说燔祭就好像我们人的一个献上活祭，那个献上活祭之前的准备就是在这个洗濯盆里面洗清洗干净的。所以当我们讲活祭的时候有两层意义，第一个是完全归圣，归给耶稣，归给我们的神，就好像耶稣献上燔祭一样。第二层意义就是在陈设饼当中，你跟我搅碎磨粉筛选过，做成那个陈设饼，然后怎么样变成耶稣生命的粮，然后被祭司吃掉。那意思是什么？你这个献祭活祭是跟耶稣一样，同样的为我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的活祭有两种，一个是献给上帝，一个是献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刚刚所唱的，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全部归给耶稣，全部给我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约翰一书里面他说你要为弟兄舍命。我们就是在这种完全的献上这个燔祭，献上活祭的这一个属灵的意义当中，你就突然发现，你突然明白，原来我们跟耶稣一样是生命的粮，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饼，我们虽多都是一个饼，然后这个饼是每一个人都在吃的，所以你愿意为你的弟兄舍命啊，这个一个献上属灵啊，献上活祭的一个属灵意义是在陈设饼那边的。OK， 所以啊 ，Anyway， 讲了可能有点深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再来讲讲看同海的意思。那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It's so amazing， 同海是代表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所看见的前面的玻璃海。啊，请你注意哦，我这一大段里面的二三四项是我自己个人的看见哈，因为我查考了一些的书，没有人这样提，但是我觉得这种看见呢，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看到了，我觉得是对的啦，我先跟大家分享，不过先做一个 note。因为为什么？因为在从会幕的里面来看，神坐在至圣所里面，他前面有一个同海 ，OK。 Sea of Brass。 可是在天上，在启示录第四章里面，你可以看到神的宝座面前，前面有一个什么玻璃海。那么我相信所罗门王 somehow 他在异象里面看见了这个铜海，然后他在异象当中也看到了四活物跟基路伯。为什么？你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除了那个铜海之外，我们先看第三项，所罗门王见过四活物。为什么？你在王上七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星矢上有狮子和牛并基路伯，边上有小座，狮子和牛以下有垂下的璎珞。好，如果你看右边第二个那个有轮子的那个星上，那个星上就是其实就一片铁柱哈，它上面有一个基督伯，有两个翅膀，有没有？左边是什么？左边是牛，右边是狮子，你有没有看？有可以看得很清楚吧？可以，大概可以分得出来。啊，弟兄姐妹，这四个景象里面，你可以看到，当你去看启示录或者是看以西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惊人的事情。四活物是什么？有人的样子，有飞鹰，有狮子，有牛，对不对？三号，我们所罗门王看见这个异象，为什么？因为在四活物以上，你去看以西结第一章，四活物以上，他们头上有一个很可畏的水晶。OK， 那你再看，当你这个四活物在洗濯盆下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铜海所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那个玻璃海，就是它用铜海来代表。所以 somehow， 我们的所罗门王看见了跟约翰看见了一样的异象，只是他现在是从下面去往上看，然后看到了基路伯。他看见了基路伯，所以这个是我的看见哈。那么铜海呢，预表玻璃海的审判。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在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好，我们翻一下好了。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颤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摩西仆人摩西的歌。好，请等一下哈，唱摩西的歌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唱摩西的歌就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的时候，摩西过红海以后，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怎么样，就开始唱歌。为什么？因为埃及的追兵通通都怎么样，都淹死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铜海玻璃海就代表了审判，然后玻璃海有火颤杂。弟兄姐妹，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神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前面的玻璃海将来都要变成火湖，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就被丢到哪里？丢到火湖。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已经看见一件事情，玻璃海已经开始有火在那边准备了，审判要开始了。他们为什么拿着琴唱羔羊摩西的歌呢？他唱的那个里面，你叙述你就知道审判快开始了。唱完了以后，神大怒的七碗就开始往地上倒了。弟兄姐妹，审判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铜海是代表那个玻璃海，玻璃海就是你得胜的人才可以站在上面，或者是站在旁边。 OK， 因为那个字本身可以翻译成站在旁边，不是站在那个海上。那个就是说，那些得胜的人他在欢呼，审判快要开始了，我们永远德国的时候快要到了。 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 Now is the time， 审判快要开始了，弟兄姐妹。所以我说嘛，在所罗门王他所看的这两件物片里面，这个关于洗濯盆的物品里面，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奇妙的事情。原来他看见的是活物，生命册上没有名的要奔到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他说他的道要在末日审判他。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2章第48节，弟兄姐妹，来，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Jesus Christ the Word， 他的道要来审判，他的道就是洗濯盆里面的水，就是洗濯盆里面的水，就是那个玻璃海，准备要来审判他们，审判我们。Amen。 审判的信息一般来讲不太有人喜欢听啊，因为他们以为说，哎呀，耶稣基督都不是爱吗？不是都是爱你爱的要死啊，替你死了，然后我们就不用受过刑罚吗？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神除了是爱以外，他还是公义的。如果我们没有对公义有盼望的话，弟兄姐妹，耶稣的慈爱也算不了什么。你因为有了公义的审判，才会有慈爱，你的慈爱才是真正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可以躲避这个审判。啊，这个就是公义跟审判要同时要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很多慈爱的道，我们有时候也要讲讲公义的道。 Amen。 哎，我们需要平衡啊。那么我们要献上活祭，弟兄姐妹，你我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赎过来的，所以基督伯是活物。其实基督伯就是四活物，在以西结第十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基督伯就是活物。那这个四活物里面，在洗濯盆下面这个一奥秘是什么？你也看到所罗门他看到这个四个轮子，你也看到在以西结第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活物里面有四个轮子，哎，他也在那边飞来飞去啊。那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简单，弟兄姐妹，什么叫基督伯？基督伯是所有灵界生物里面的最高等 The top angel， 最高等的 angel。 为什么？因为神宝座前面有几个基督伯，两个基督伯，两个基督伯互相对看，在那个至圣所里面，两个基督伯是互相对看的。神宝座，他在神启示摩西说，我要在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宝座里面跟你说话。所以那个基路伯，那两个基路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就好像上帝的左右手一样，是这么样子的亲近，是这么样子的亲密。我们从以西结书28章，你知道撒旦曾经是基路伯，撒旦曾经是神的左右手，撒旦曾经是神最亲密的几个人当中，撒旦背叛了神，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使徒叫什么犹大背叛了他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天上发生的事情，地下也会发生。地下会幕所有的形式是按着天上来造成，所以我相信 Angel Archangel 天使长米迦勒应该也是基路伯，因为只有天使长米迦勒可以跟撒旦魔鬼在争执摩西尸体的时候，就是一个 Archangel， 一个天使长，一个基路伯，这么有权柄，这么有荣耀的，能够跟撒旦抗衡的就只有天使长 Michael。所以我相信他可能两个人当时就是遮掩基督伯约柜的那两个基督伯，一个背叛天，一个背叛上帝，一个是忠心于上帝。 OK， 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基督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看基督伯会幕里面通通 都是基路伯的样子，连那个毯子那个会幕上面都是有基路伯的样子。所罗门造殿的时候，基路伯也把它造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使长。这个天使代表什么意思呢？他要执行神的命令，他保守神的话会实现，所以圣灵就在他的里面。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在重复出现，他说灵往哪里去，活物就跟着往哪里去。圣灵在哪里运行的时候，基督伯也跟着去，这个四活物也跟着去。所以四活物就好像一个天使在那边保护， watch watch， 这个神的话一定要实现。但是基督伯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怎么样？因为上帝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了，他一定要承受，所以他就要保持这个话一定要实现。所以灵对道的保守，灵跟道的不可以分开来，就是这个原因。神的话后面有天使要来保持他的话要成就，这个就是洗濯盆里面的奥秘。弟兄姐妹，水的道里面一定有灵的保守，有灵的保守，上帝的话要实现。但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前提，不应该讲目的，应该讲前提，就是你我要献上活祭。耶稣基督他已经献上他自己了，我们就是保罗所说你要献上活祭了。我们愿不愿意献上活祭？经过洗濯盆里面里里外外五脏内腑洗干净，外面也是很整齐的，你的心里面你的外表里面通通都被神的道洗得干干净净，你愿不愿意献上活祭呢？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水和铜的反照就让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这句话就记载在哥林多后书3:18。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弟兄姐妹，这是第三面镜子，叫灵的镜子，是主的灵的镜子，让你我里面重生的灵人被主的灵反照，龙上加龙。为什么讲龙上加龙？因为我们得到重生的人就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弟兄姐妹，请你打开帖撒罗尼迦后书2，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荣光。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弟兄姐妹，你已经有荣光了，所以在你这个造这个圣经里面，圣灵的光照，哥林多后书3前面有讲说，字句是叫人死，但是什么经义是叫人活的。也就是说，当你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只有单单在字句上面，好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除了那个魂的思想之外，你还要读到它里面的灵，因为它的里面的灵正在光照你，使你刚刚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的荣光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这个是讲你里面的 spirit man， 你的 spirit man 要变成主的形状，主的灵就在你里面荣上加荣。所以有一个第三面镜子， the mirror of spirit， 灵的镜子，就是这么奇妙。前提是你要献上活祭，你愿不愿意让神来调整你，你愿不愿意让神来制作你？ Your spirit， 我们有几个应用。 我知道这篇道比较深哈，我盼望这是今年所讲的最深的道，因为我们要讲简单一些。第一，所有会幕里面的，所有这些物件当中，你我重生的基督徒，第一个要遇见的就是洗濯盆。在你做献祭，在你做任何其他的服事，让你祷告，让你读经，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用主的道洁净自己，再运用主的血涂抹，然后才进会幕服事上帝。 OK， 为什么？因为从祭司的角度来看，他第一件事情要服事神，或者他要去献祭的时候，献火祭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在洗濯盆里面好好的洁净自己，好好洁净自己，然后呢再去献他的祭，就是在 apply， 在运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们的身上。 OK， 我们才开始服事神。所以 in anything you do，在我们做任何的服事之前，不管是厨房的服事，不管是任何的服事 anything， 我们先求神的道洁净我们，再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 OK， 如果我今天有骂人的，我今天有跟我太太口角的，不管我怎么样在话语上面，在我思想当中有任何的犯罪，用神的话我们来反省，我们求主赦免。 OK， 洗干净，然后宝血洁净。好，第二，我们有灵魂体洗濯盆的镜子，身体衣服要洁净。好，这是体哈，好好的仔细读经祷告，我们审判自己，光照自己，然后请注意，最重要的是赶快认罪悔改，洗手洁净，才能够走上成圣之路。我们在魂的层面抛弃邪恶的念头，思想主一切美善的性情，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很重要，弟兄姐妹。所以有一切美名好的，通通要常常的思想，那些污秽的，那些常常让你跌倒了，常常让你觉得对不起上帝的，你就不要去思想，要把它抛弃。甚至你有时候常常 practice 与主同定十字架，当你一个犯罪的思想，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28、29节说，你看见女子动淫念啊，哇，赶快啊，眼睛要挖掉啊，手要砍掉啊。当然不是 physically 的 ，OK， 不是说身体上面，而是说在你的思想当中，你要把那个让你看见不好东西的眼睛拿掉，你就让这个你这个眼睛色眯眯的眼睛 dysfunction。让他没有这个功能了，那这个是在这个思想里面，在灵的里面，把你这个体，这个作恶的身体跟污秽的思想就拿掉，弟兄姐妹，那是一个操练，那是一个定十字架的一个操练，那个是在魂层面，在灵层面的一个，你要常常的把与主同定价也放到他的里面，然后至终经过读经和其中的精义圣灵，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转化成主的形状，那就变成灵的里面的一个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灵魂体三面洗濯盆的镜子。第三，我们建造灵宫内殿，这是一个更高一层次的一种思想，更高层次的一种操练。我们常常操练，你好像是一个祭司，沐浴在同海里面，神可畏的同在当中，聆听主的道。那个道你听的不是为你的耳朵听的，是为你的灵人听。 Your spirit man 要听到， Your spirit man， 因为将来我们的人身体会不见了，身体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的 spirit man， 我们的灵人是永远活到从永远活着，永远活着。哈利路亚。如果你觉得这里面还没有办法明白，你要看看以西结书第一章，因为四活物以上的穹苍就是一个很可畏的水晶，是神宝座面前的景象，启示录四章第六节。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好好看一看，因为我所参考的就是这几节的经文。 OK， 我让我知道原来洗濯盆上的意义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的内殿最重要的是你的内殿，因为现在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好像就有一个摩西的会幕就在我们当中，圣灵居住在至圣所里面，你要去至圣所里面朝见神嘛，你的灵里面，你的灵人开始要经过洗濯盆，洗濯盆的洁净。好，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活祭完完全全归给上帝，我们就可以有灵的转化。弟兄姐妹，牧师在这边讲，不是说我已经有了，我也还在学习啊。我是把这个整个洗濯盆的镜子里面，灵魂底这三面镜子已经跟大家讲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常常的在这一三个方面好好的来思想？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icture， 但是弟兄姐妹，你可以从这个图片当中，你可以思想里面一些属灵的意义，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偶像来拜。Okay? 你可以思想这方面，你可以思想你在同海里面游泳、沐浴、洁净自己 ，dip、merge 啊，就是在完全的在水的里面，在神的道里面，完全的被它洁净，洁净完了以后。你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OK， 这是我的盼望，好不好？请大家，我们先起立，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洗濯盆的镜子居然有这么多的属灵的意义，主啊，我们实在是兴起我们敬畏的心，主啊，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奥秘，但是主，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这么困难明白，不是这么困难的理解，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了一些的启示，你也给我们灵魂体三面洗濯盆的镜子，主啊，你帮助我们常常的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来洗净我们的身心灵，洗净我们的灵魂体，再一次献上感恩，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常常在你面前用坦然无惧的心到你施恩宝座面前得蒙连续 求你的恩惠常常临到我们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